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我是庄标伟，今天由我来担纲主持。因为李俊老师说啊，这个今天的话题都适合你来主持啊，我一看确实啊，我来，
确实。
那当然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李俊老师。
哎，大家好。
哎，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好，咱们开始今天的回顾与点评啊，这个礼拜新闻实在太多了。而且都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就非常有味道的一个新闻，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千万粉丝的一个大 V 啊，叫甲亢哥，英文名是 iShow Speedy 是吧？对，他呢跑到中国来，然后呢，我才发现他在 YouTube 上做直播啊，那个直播的访问量都有好几百万，五六百万。
他是 YouTube 上面的做直播为主的主播里面的 number one。
哇，厉害。
然后就看到，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一小段，就是其他的我都没仔细看，就有一段他在少林寺被人狂打，后还真疼，就感觉那师傅真的手下没留情啊，那一棍子下去。所以我其实不太了解这件事情背后的背景。这个想先请那个李俊老师说一下，你大概了解一些别的背景吗？就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他是来了多长时间，然后有些什么样的反响？对，
首先这哥们儿非常年轻啊，20岁出头，
哇，确实
非常非常年轻。然后他冒出来这几年非常快，窜得非常快。他的特征呢，一般就是整活，抽象派的整活。他就一些是搞怪性质的比较多啊，然后我个人的感觉啊，其实他这一类不是我喜欢的，我很少看这一类东西，但是我知道这个人，就他的人本身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这方面天赋，就是用我们互联网的描述啊，就是网感非常好，就网上的一些片段的一些细节啊，他是那种社恐型的，就社交恐怖分子，就是逮谁就上去搂肩搭背那种。但是他其实很有分寸感，就他很会察言观色，去到个地方看到一些人，他基本上能判断出来这个人我上去勾肩搭背问题不大，那动作就很流畅。有一些他就明显他就会有所保留，他可能就看得出来，哎，那个人好像是有点防范心理的，或者他一开始过分了，别人有一点不习惯啊，他马上就能够调整过来。所以他整个网感情商是非常高的。然后那个原地后空翻啊，是他的绝招啊，经常做这个动作，到处去后空翻。那么这次这个呢，我其实也不知道他具体的安排，他来了之后我才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安排，而且持续时间很长，好像在中国待差不多2周的时间。这个呢是国内有人邀请他的，这肯定是一个完全商业化的活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这种粉丝量，这种身份的，他想以个人身份非商业化的到中国玩1-2周几乎不可能啊！就算他想这么干，他背后的经纪人或者是整个利益团体都不会给他这个机会，所以这整个是一定是精心安排好的。但是呢，他又不是说那种到哪里都是剧本化，不是的。很多事情我们看那些视频，面也看到有一些他是有钱安排好啊，周围的人跟他配合的，这些是很明显的。有一些则不是，比如今天最新的，他跑去成都了嘛？他已经跑了几个城市了，上海、北京，然后济南，还有哪儿啊？好像跑了3-4个地方了，然后现在今天到成都了，到成都就去探店去吃火锅，然后他就说我要吃最辣的，然后旁边那阿姨就说不要了，微辣就可以了。我说不行，我要吃最辣的，然后果然就不行啊，那个是所有人都知道一定会不行的。这个呢，很明显不会是跟那个店里商量好的，他自己是不是有这个准备就不确定，但总之就是他会制造各种各样的戏剧效果，这是他的强项啊。然后我要说的点在哪儿呢？这个人有差不多将近3000万的粉丝啊，然后他这个影响力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会超过今年年初的小红书对账。当然这个并不是我们说吃4个包子最后一个包子饱了就只有最后一个包子是有用的，不是这个意思。前面其实做了很多铺垫，然后他这里又是进行了一次放大性的引爆，这次可能在英语的媒体世界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就是我大概的一个感觉啊。
然后我就在那个推特上面看到有评论嘛，很有意思的评论，说这个 CCP 啊，就是中共给了这些这种人 头等舱的机票、五星级的住宿，还有什么25K 的礼物卡什么什么的，还有每天500美元，说的跟真的一样的，就是说这就是中共花钱请他们来宣传的。
嗯，
我觉得这个甚至都不能叫谣言吧，他就直接就是信，自己把自己给哄的信了，然后别人就在帖子下面问他说，那你这个信息来源是什么，他就说基于我的个人判断。
嗯，他们以前也这么干的。
这条我也看到了。
嗯，
然后我还看到下面有些评论非常有意思，有一个人说，虽然我觉得他们一定会这么做也不出奇，但是还是想知道更过硬的一些信息来源。就是很明显感到，就是美国人其实有一些人他并不是那么的坏，但是呢他仍然有非常强势的思维钢印，就是他已经被洗得难以置信一些真实的现象，就他无法接受真相，就他明显看到这个东西是有点令人怀疑，但他还是不愿意接受，然后说哎呀，为什么不是有确凿证据的证明他们就是坏人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这种事儿，我党根本不屑于干，也没这个钱干，说老实话，而且对他来讲，他这个利益需要由政府请吗？根本不用，他这样跑一趟，在中国在美国各方面的收益是绝对是非常非常高的，光 YouTube 的打赏和相关的平台的收益分成都不得了。其实这种东西是一种非常显而易见的偏见啊，但是就非常的难以去改变它，现实就是这样。这次他的整个行程当中啊，我觉得有一点我特别想拿出来说的，就是语言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这一次找的这个班子，就是跟当地对接的班子是非常差的，能力非常差，找的翻译我觉得也绝对是非常不专业的翻译。有一个经典的案例啊，他在少林寺那一场是在济南还是哪里啊，反正就是找了这个少林寺的一个非常资深的拳法教练啊，叫梁小龙去救场。为什么要救场呢？因为他之前整个直播一塌糊涂，安排非常的糟糕，前半段是整个效果完全不好，直播的效果也不好，周围他们去的那些点也非常的有问题，然后好像是有他的粉丝联系了当地的文旅部门，去找到了少林寺的那个教练，就那个梁教练，然后才出现了刚才老庄说的那一段非常经典的啊，那段真的是非常经典。
是，
嗯，好，这个结束了之后呢，他就跟他的助理说，哎，我们拿一些钱准备给这个梁老师，就是作为老师的费用嘛。啊，那个梁老师回答说，不需要，我们这里学拳是完全不收钱的，如果你真想表示什么，给这些孩子买些糖就行了。这就是当时直播的原话。结果那个翻译转过头去就跟 Show Speedy, 就这个贾昌哥说，哎，他是政府找来的，他政府会给他钱的。
天哪，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翻译呢？
他根本就不是在翻译，他是在用自己的理解，他自己的错误的理解来解释给他的老板听。
天哪，
就这个一下子就相当于失去了中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深的一个机会。本来教练讲那句话是非常到位的，那像贾汉哥这种很有情商的人，他也立马就能懂，说不定他当场就会哎买些糖给孩子们，那这个就完全又不一样。当然不影响大局了，整个大的这个风格味道是已经有了，但是这就很遗憾，就是我们先不是说很从恶意的去揣度这个翻译有什么恶意，就是他不专业，说白了绝对的不专业，就是只要是专业翻译绝对不会这么干，因为专业翻译他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这个人讲的话完全就是没把自己当一个翻译。这就是我们以前其实讲过，很多美国人或者西方人他们接触中国所通过的这个窗口是有问题的，就是在他们身边围着他们转的一些懂中文的人其实是不懂新中国的，他们可能是很早移民出去的二代，或者是港澳台的一些人，或者是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人，或者是在八九十年代叛逃出去的，比如那个著名的大汉奸余茂春，很多美国人了解中国是通过这样一批人。
哎，
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啊，直到今天2025，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贾汉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都不可避免受到这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我们这个节目以前聊过这个话题啊，就是我说中美之间有这种语言的单向透明，就是我们理解美国有一些误差但不多，因为我们英文好的人太多了，根本不依赖于翻译，我们自己可以去看，可以去听，可以去怎么样， 但是美国人了解中国，真的是这个语言鸿沟非常的严重。
哎，好吧，反正老美的破防也一直在破防。
对，
正好我前面还看到了一篇文章，也是、美国那边的大 V 啊，也是技术出身的一个叫什么 Balaji 这样的一个人，他前两天在评论说，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国会掀起一波新的开源 AI 浪潮，覆盖视觉识别、图像生成、机器人等等等等，他直接称这是一种 AI 的产能过剩，模型太多，更新太快，开源太猛。然后呢，他说他从各方面的公开信息看出一个信号，中国根本不打算靠卖 AI 软件赚钱，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靠 AI 硬件挣钱。他准备，就是他说中国啊，是准备这个在 AI 行业重演一遍他们曾经干过的事情。怎么做呢？把西方的东西学过来，优化一遍，然后再用规模加低价碾压市场，最后靠卖硬件挣钱，比如智能家电、自动驾驶、消费级机器人和无人机。整个中国的战略逻辑大概就是这样的，就是先像 DeepSeek 一样的直接让美国股市蒸发10000亿美元，然后呢中国公司一向擅长卖实体产品而不是卖软件，然后他们的杀手是规模化卷价格，把对手耗死，最后掌控市场。然后 DeepSeek 的成功呢，让中国又看到了，哎，好像又可以再来一遍，而且他们准备用开源这件事情，就是压缩 AI 软件的利润空间，让西方公司靠软件赚不到钱了，然后呢让拉动国内经济，让 AI 成为利润的增长新引擎，最后靠 AI 硬件赚钱，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中国不择手段的赢。甚至哪怕是借用西方已经不再坚持的理念，比如开源精神。
好的，
我这
这个太棒了。
你
们不要了是吧？你们不要了，我们要，我们要，我们要，
我们要。
所以然后最后一句话，现在听着挺无奈的，我觉得夸的挺好，我很开心。他说：“我不得不承认，中国现在是全球开源 AI 的先锋。”
如果加上 AI 这个限定的话，目前还真是。
是的，是的。
DeepSeek 加千问，我觉得真的比 Llama 要更加强了。现在，哎呀，这个就让我联想起一个非常有名的设定啊，就是克苏鲁啊，就是美国人 Lovecraft 他所写的一系列的小说。克苏鲁的设定是什么呢？就是人类与未知之间的交互是存在风险的，因为很可能对人类来讲，未知的东西你探索过多的话，你会接近你不该接近的东西。所以呢，对未知应该保持敬畏啊，就大概这么一个设定啊。那么，有一句名言，就是当你在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着你。
嗯，
深渊就是古神啊，啊，一些上古的遗留下来的上阶生命，他们对人类有超强的控制力，但是普通情况下不会来干预你。但是你要去挖掘他的领域的话，你就会很惨。啊，这个是克苏鲁的一个核心设定。我觉得现在对美国人来讲，中国就有点像一个股神啊。我之前看到的一个军迷的一个评论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我们那个六代机试飞之后，为什么美国人很就是焦虑啊，焦虑溢于言表，不是那种阴阳怪气了，是已经有点暴跳如雷了，有点语无伦次了。为什么呢？我们有个军迷就说，这就好像你原来只是听到墙壁里有稀稀嗦嗦的声音，现在你看到了两条触角已经伸出来了，就是克苏鲁里面那些古神很多都是触手系的怪物啊。
嗯，
就什么意思？是美国的普通人他们正在感受到一些东西，就是中国的变化正在被表象化，正在被实体化。
嗯，
以前他们的宣传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然后中国是神秘化的，类似这种东西比较多一点，现在可能很多他们看到在现代语义下中国的那种现代化的东西，包括他们过来看到高铁，看到城市，看到我们的很多科技的发展，然后 DeepSeek 是让大家很具象化的看到了一个跟 ChatGPT 肩并肩的竞争的一个东西。这些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股神的具象化。当你的对未知的恐惧变成了一种具象化的东西的时候，那这个人就会疯了，他就会就像克苏鲁那边讲，叫掉 san， 他的 sanity， 他的那个理智值会不断的往下掉，掉到零之后，这个人就疯了。所以我刚才听老庄复述的这篇文章呢，就有点这个意思。 他一方面呢感受到了这种新的变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呢他又不明就里，他就不知道你是为什么做得到这样，以及你未来打算怎么做，他其实不清楚。他讲的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对的，但是呢又难掩他的那种不甘和恐惧。比如他提到的有一点我是认同的，就是在中国靠纯软件赚钱是非常难的。这个其实不是我们故意要这样，这个是历史原因，我们作为软件行业的从业者是非常的心有不甘，至少我很不甘。
是的，
就是那个历史时期我们比较穷，然后外面的软件进来非常的贵，我们买不起，于是就盗版。然后这个形成了这个风气之后呢，我们国内的这些软件厂商就非常难靠软件赚到钱了。其实也有一些，但很少，财务软件算一个特例，对吧？还有一些专用的工程啊，各方面的软件，这是一类。其他的常用的软件，操作系统 Office 还有所有新的这些什么聊天工具之类的都不可能赚钱了，
都挺难。对，
那么我们就形成了一套在这个之外赚钱的办法。我们本质上其实现在最成功的就是三种，我之前我们节目里也讲过这个话题，哪三种呢？广告、游戏、会员费，没了。其中会员费是最近这10年才搞出来的，主要就是音乐和视频网站逼着大家，因为它垄断了嘛，你不交钱你就看不到了，或者那个体验特别烂啊，60秒、120秒的广告给你看，于是啊，一年交个80块钱、100块钱买这个音乐或者视频的，哎，这个会员费的这个现在模式走出来了，但是其他的也挺难，所以这个是一个被迫的一个事情啊。但现在其实有些新的迹象，比如现在我们掏点钱，只要不多，去用一个稳定的大语言模型服务，能不能接受？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能接受。还有上次那个
Manus
对，那个服务如果它真的做得好，而且真的可以响应足够多的人的同步请求的话，它收费我觉得很多人会愿意付费的。所以其实在新的时代会有新的机会的，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放弃软件市场了。他讲的那个呢有一点是对的，就是我们是借助国内的规模化市场来养产品，然后再把它推到境外去。那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们很追求效益，很追求效率啊，很追求这个成本优化，那所以其实跟老外的一般的思维不太一样。前些时我跟老庄还有霍炬，我们还聊过这个话题。就霍炬他就说，他觉得老外跟我们的方式不太一样，老外不太在乎说什么优化成本这种，他们尽量不往这个方向去做，他们可能也不擅长。他就求新，我东西足够新，没有竞争对手，我就垄断式定价，这个是他们追求的东西。说实话，我会认为他们追求那个东西呢，通常都是一段时期的，一旦稳定了就很难了。就你这个创新一旦稳定，它就会扩散，扩散之后你的优势会变小，那这个时候比的就不是那个新东西了，而是精耕细作，就是谁能把效益、把效率做得好。那其实中国人很擅长这个，那这也算一种扬长避短，就很正常。但是就是在美国人看来呢，这就变成一个邪恶的敌人的一套诡计啊，然后我还不知道怎么去对付他，我还对付不了他，就大概这么一种感受了。然后什么产能过剩都出来了，这也是他们现在非常新的抹黑的一个定语啊。
这个其实他们用在很多地方，就是说中国的很多很多地方的产能都过剩，然后就类似于就是卷死全世界，然后反正
就
是击垮所有的厂商。
他们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的竞争失败套了一个词儿嘛。
对，
什么叫产能过剩？意思就是你的比我的好，我的没处卖了，那你那就产能过剩了。你把产能降下去，我这个就有人买，这个是他的逻辑吧？所以我们这边的反驳就是说，我们这个产能是先进产能，先进的产能淘汰落后的产能，天经地义，怎么叫过剩呢？这个是我们上次我们商务部长讲的。就说你说我们的新概念车是产能过剩，那我们是比你先进的，
对的，
你让用户挑嘛。
好，那咱们这个话题可以先聊到这儿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应该说是一直以来我都很想去问李俊老师的，但是我发现李俊可能有一个习惯，就是挺不屑于谈论东南某岛的那些事儿，总觉得是那种就那种东西闹不出多大风波，对吧？
在掌握中，
确实是。
所以呢，我感觉上呢，最近的这一两周啊，好像还闹出挺大的风波。
对的，我也观察到
了。感觉我们这边包括我们的外交还有军方会有一些严正警告啊，会有一些这种发言，然后包括一些这种动作会出来。其实我就想稍微多了解一下，就是说目前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离我们真的会担心的比如说战争状态还有多远。
嗯，我看也有平台上有听友私底下留言提到问到这个事情，所以顺便今天可以多讲几句啊。
嗯
嗯，
其实回顾历史，你们知道历史上大陆跟台湾打起来最危险的是哪个阶段吗？
是金门岛那回吗？
不是，其实是陈水扁的第一个任期
啊，
零几年的时候。之前其实几个大的阶段啊，国民党刚败逃过去的时候，我们本来是准备一将胜勇追穷寇的，对吧？
嗯，
结果没有料到朝鲜战争爆发了，然后美国人就直接干预了，阻止了台海战役。那个时候我们真打不过，说实话就是这样的。
嗯，
然后呢，后面其实两边都有各自的事情，耽搁了很长时间。在台湾那边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小蒋啊，其实是很早就死了，他原来大家都觉得他应该会执政更长时间，哎，结果很奇怪的就生病死了。很多人认为他当时虽然选了那个亲日的台独分子李登辉，
嗯，
但实际上我认为他那个时候没有准备好，他选这个人他只在观察，结果没当心自己就死了。这个李上去之后呢，就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那个其实是台湾真正出现重大转变的一个阶段。然后陈上去的时候呢，是第一次由一个非国民党的政党，国民党是一个国统政党，它的根是要统一的。
嗯，
一些老的国民党的人士，就现在在岛上的70岁以上的，他们心目中都很明确的知道，国民党的纲领就是他的党章里面就很明确的讲他要统一中国的。
嗯，
那陈上去的时候是第一次就是非国统纲领的一个党在岛上执政了。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会干嘛，他也说了很多很吓人的话，比如他要公投啦，啊，他要制宪去怎么怎么样，就是正儿八经要法理台独的意思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是非常紧张的，是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的策略，甚至做好准备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就要动手了。那个是正儿八经我认为我党内部最直接的在做这个准备的第一次。那后面呢，虽然有很多波折，包括马娘娘啊，还有后面的蔡小姐啊等等啊，都是很特殊的一些状况，每一个都有很独特的特点，这我们就不展开说了。但是呢，都没有给我们那么大的危机感，就是认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法理台独，这个事儿可以等。因为我们的一个主要的判断啊，就是等对我们有利，东升西降嘛，是吧？
嗯，
美国在这边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弱，我们的相对实力会越来越强，在西太平洋从军事到政治到经济，我们会越来越有统治力，这个是一个自信，也是我们一个客观的判断，所以不怕等。但是我们唯一怕的是什么呢？就岛上有一个疯子，他真的站出来做了一些事情，使得我们不得不动手，那我们如果没准备好，那就会非常糟糕，就是人家真的要独立了，或者相关的事情做出来了，然后你什么也做不了，那这个就会很惨。就像现在董王就有这个问题，董王现在就很尴尬，他说他要很快的调停俄乌冲突，但现在两边都不买他的账，他现在其实挺麻烦的，我们不能把自己搞到这样的样子。所以其实现在呢，有点类似于当年陈水扁的那个阶段，就是现在台上这个也是不知道他会干嘛的，很多岛上的人认为他想学韩国的那位老兄，在需要的时候在岛上搞戒严啊，一方面是打击他的政敌，保证他的接下来的选举和掌权，另一方面推进他想推进的一些台独啊这样的一些事情，这个是有可能会发生的，虽然不是很大，但比如说有 20% 的可能，那已经很吓人了。因为我们的反分裂国家法，如果岛上有公投，有相当于试图要法理台独的任何实质性举动，包括公投和戒严这样的事情，都会被视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红线。很多网上的人在说，哎呀，我们的红线一退再退，其实没有这回事啊，我们的红线其实就是这个，一直都没动过，在此之前他说啥我们根本不用理。 但现在的问题是，他真的有可能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哪怕只有10%的可能性，我们是不是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好，这些背景大家了解了之后的话呢，你就可以理解，现在我们做的事情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进一步的给他警示，让他不要这么做，就是不管他听不听，我们该吓唬他的得吓唬，这是没问题的啊，这是一种警告，也不叫吓唬，这真的是警告，你要做了，我真的要做的，这是一方面，就是尽量不让这个事情发生。第二呢，可能真得做好一旦它发生我们要怎么做的准备，而且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可能要做三套准备，如果它在今年发生了我们该怎么做，如果它明年发生了我们该怎么做，如果它后年发生了我们该怎么做，至少做3年，因为这3年我们的情况会完全不一样，不论是从军事上还是从一旦开打我们受到的制裁对我们的影响上，这3年会每年都不一样，我们可能需要完全不一样的策略。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是现在核心的领导层他们要去考虑的事情，但是大的决策我觉得应该是明确的，就是时间在我，不着急，但是我们必须做好准备，然后这个准备呢可能不能很乐观的认为它一两年之内不会发生啊，随时可能发生，所以可能要做相应的准备，就是这么一个状态。那至于说现在已经到哪个状态，我可以告诉大家没到哪个状态，现在都还是虚的，就是很简单啊，你没有看到人民日报出社论专门讲这件事情，那这事儿就不重要，还没到那个程度。
重要指标，
这是非常明确的指标。现在人民日报有谈这事儿，但不是社论，是普通的一篇文章啊，这个就无所谓，这个跟自媒体没什么区别现在。但是如果人民日报或者新华社发社论，我以前在节目里介绍过啊，就是所有的媒体的社论代表的是这个媒体的统一的意志，那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统一的意志就是我党的意志，这个是等号。所以在这个出现之前呢，那就不是事儿啊，就基本上就是这样。
还想稍微再问一问，就是美国出兵帮忙的可能性会有多大？
我觉得几乎没有。你想他在乌克兰都没有出兵，
对。
他在乌克兰出兵的可行性远远高于在台海出兵。台湾是个岛啊，这要直接军事干预多难啊！乌克兰背后是整个北约的大后方啊，就那个他都没有啊，那他凭什么敢在这边干呢？当然，现在他有很多行为啊，其实是非常的挑衅的，比如他那个国防部长啊，我们后面会讲他们那个可笑的聊天群的故事。这个国防部长最近在亚洲访问啊，去了日本啊，讲了几个非常突破性的话，他讲了一个特别搞笑的话，他们纪念所谓的硫磺岛战役。这个熟悉
对，
二战的人知道，
那
硫
个我
磺
也
战役
看到，
是对太平洋战争后期的很重要的一个战役。那个时候日本已经几乎必败了，但是日本人的抵抗意志非常强，在硫磺岛双方的伤亡都非常惨重。结果这位国防部长跑到日本说啊，硫磺岛战役体现了我们美军和日军的共通的那种勇气啊，我们要铭记我们的这种勇气什么什么的东西。这个话真的是，就我看了都一愣，就是。你这是欺负参加过二战的美军老兵都死光了吗？就当时你们是在打法西斯啊，现在你说你跟当时的法西斯是盟友，然后你们要共同纪念你们当时互相杀死对方的那种勇气，就你看他那个说法，如果不懂历史的人会觉得，哎，刘洪老师干嘛的？是美日一起打外星人吗？不是的，是日本人杀了很多美国人，美国人又杀了很多日本人。他为什么这么说？他后面就直接讲了，他说我们需要日本来限制中国，来遏制中国。这个话其实日本的政客是非常不爱听的，就日本政客很怕这句话。就是美国人说日本啊，你帮我遏制好中国啊，就像那个梗图，哎，你去把唐僧师徒做掉。
又去送经验值去了。
但是这个事儿呢，反正就是，就刚才老张说这个，我认为美军出兵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他说他想怂恿日韩去帮助台湾，我觉得都非常非常难，因为日本、韩国也不是白痴啊。日本人现在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演练撤侨，从靠近台湾和台湾本土撤回日侨。
就我还有一个补充新闻，今天早上正好听到的，就是中日韩重启经济对话，就
对，
今天，
对，
然后说要重新再讨论东亚的中日韩的这个经济
区，
对，自贸区。
这个自贸区的事情谈过好多次，每次都被各种奇怪的原因中断了。就美国人是特别不希望看到这个事情的，但这次又有机会了，可以谈了。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美国人董王在到处挥舞关税大棒，把日韩吓得不轻，这是客观事实，所以大家都在留后手。你当然也可能是跟美国讨价还价的一种方式了，但不管，我们这个招肯定要接的嘛。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几个国内的专家都讲过这个话，就是如果出现了台湾的变动，岛上有人乱来，逼着我们动手了的话，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或者是就是驻日的美军啊，或者美国自己的部队参与了这件事情的话，其实说不定真的是我们的国运。
嗯，
因为在我们的领海边上，我们有非常大的概率可以打赢这一仗，那就真的是中国登顶之战了。本来在现在这个世界上，中美是打不起来的，那中国的登顶就会变得很慢，因为要美国人接受承认这一点要很长时间。那如果真打一仗的话，那他真的打不赢，他可能就反而这个进程会加快。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更坏的情况，就是他输了之后他就恼羞成怒开始打核大战了。
嗯，
那这个没办法，这个那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线了。
哎，希望最好不要吧。
应该不会的，我觉得大家没有那么蠢了，就是同归于尽，这种很少有人会选这条路了。
没有，存起来没底的呀。等会我们聊那个信号门的时候还可以。
倒也是。
好，那下面一个又回到技术的讨论啊，其实也很有意思，就是3月24号 DeepSeek 发了一个小版本，就叫做 V3-0324。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一个软件发版本，发的是带日期的，通常就意味着像类似于 daily building 那样的每日编译的一个版本，通常它会这样发带日期。如果是小升级呢，比如说 3.1 3.2 3.3。如果是大升级呢，变成 V4 V5。现在其实我们常会认为这个软件也有通货膨胀啊。像比如说著名的 Chrome,都已经版本升级到100多了，这其实就是动不动它就升个大版本。但是呢，其实我们私底下都会觉得 DeepSeek 升版本实在是太过于遮遮掩掩了，明明是一个非常大的升级，但是它叫做 V3-0324。 然后感觉就是其实很多人试用下来以后是觉得这个 V3 的版本是有很大的进步的。
对的。
李军老师有试过没，就是 V3 的这个新版本？
有的，我现在其实主力的写程序的大模型其实就是 R1 加 V3 的这个新版本了。
嗯
啊，真快。
我以前的搭档是 R1 加上千问的 coder。
嗯，
但是 V3 升级这个之后，我发现它写代码的这个比以前的表现好，主要的好在它不啰嗦，它就更加的直截了当一些。比较明显就是说它这次升级前和升级后的这个变化是可以感受到的。
嗯，
就升级前的那一个呢，如果是一些编码的一些要求啊，它经常会扯东扯西的，就有的时候会难以命中那个关键点。使用之后，我这用了大概差不多一个多礼拜了，就是感觉就是它会更加的直达主题一些。但实际说你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那倒也没有。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升级了以后，它换了个许可证，换成了新的 MIT 的许可证。
对，
应该可以说是更加的开放。
对，
然后其实因为最近王伟老师这边一直是在研究大模型是不是更开放，或者是叫做开放性的一个标准，所以其实也想请王老师来聊一聊，就是说你们这边现在的这个讨论，或者说这个标准制定的进展是怎么样。
对，因为现在这件事情呢，我感觉即便是放在全球范围之内也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对，就是这次升级除了那个功能上的一些提升以外，其实我就留意到了这次的许可证的升级。对，因为如果大家熟悉的话，它前面的像那个 R1 呀那些推理的部分的模型，其实一开始就是用 MIT 的协议。这个呢，其实我们也前面讨论过，为什么我们一直觉得 DeepSeek 呢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这种模式，包括连国外的一些朋友们也都会这么说。对，那这一次呢，它以前的那个 DeepSeek V3 的最早的版本 其实是他自己的许可证。对，那自己的许可证呢，其实和传统的那个，包括像拉玛，其实有一点类似，他会做一些简单的限制，比如说在商业上。对，那这件事情呢，其实现在是国际上非常常见的一个做法。对，因为我们现在实际上还在梳理 Hugging Face 上面，就是那些十大树和它的那个流行度比较高的，比如说几十个这种大模型。对，就是企业发布的这种大模型啊，要么就是自己做的一套许可证，然后呢，为了和一些商业竞争，特别是以 Llama 为主的。对，那第二个呢，就是以高校，比如说斯坦福呀，还有像那个 CMU 啊，他们也会做一些大模型放出来。然后呢，他们呢就比较容易，往往会用像 MIT 啊、阿帕奇啊这一类更加开放的许可证。对，那个 DeepSeek 呢，是我这边看到的非常少的。对，当然我不敢保证是不是唯一的，就是非常少的这种商业化的公司。同时，它的所有系列大模型全部都是基于 MIT 的这种开放性程度。对，那这件事情呢，其实除了国际上，还有国内的像标准呀、新锐呀，现在其实都在尝试着在干一件事情，干啥事呢？对，因为大家现在在发布这些模型的时候啊，都会说，哎，我的这个模型是开源大模型。但是呢，现在其实我们前面节目里面其实也提到过，对，那对于开源大模型这件事情的定义上的界定，其实是有些模糊的。对，那现在国际上做这件事情，像我们知道的就有几拨人，比如说那个，最著名的 OSI（Open Source Initiative），就是定义开源软件的那个组织。对，他们现在也在尝试去定义 Open Source AI Initiative 那个 definition。对，就是什么是开源、人工智能这些。对，然后呢，他们其实已经发布了一个草案。那除了 OSI 以外呢，像那个是Linux 基金会，它也做了一个分级体系，就是你的大模型它的开放程度，哎，他们也分了三个级，你的权重开级开源了，你的那个配套的工具和一些参数和一些优化的东西也开源了。对，那最高级的就叫做开放科学级，就是你的那个原始的训练数据也开源了。对，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纠结什么开源大模型这个事情，他只是把模型的开放性做了一个分级。对，那学术界里面其实也有类似的，对，像我看到的，像那个斯坦福呀，还有像那个康奈尔呀，这些大学有部分教授其实也做了类似的这种方法，也是用分级。对，那它说明啥呢？其实就在说明大模型的开源开放这件事情啊，比那个传统的代码开源开放这件事情要更复杂，它涉及到的要素会更多。对，而且呢，现在有一个非常缺失的东西。对，那我们知道，像那个 OSI，它的那个开源的定义是建立在许可证上面。对，它维护了一个许可证，凡是你在它那个维护的列表里面用了那个许可证，哎，你就称之为开源软件。对，那现在呢，其实国际上缺少开源模型的许可证。对，其实有数据的许可证，有那个内容许可证。我们知道比较常用的就是那个 CC Creative Commons 这些东西，但是呢，模型的许可证呢，现在没有公认的。但是呢，学术界已经开始有人在做这件事情了。比如说，像我知道的，就是那个 Responsible，就是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的类似的这种许可证。对，为什么我会留意到这个呢？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把那个 Hugging Face 上排名靠前的那些大模型看了一下，他们的模型许可证都是用的啥？对，就是有一部分就是用的这个 responsible 的一个 AI，但是呢，这个里面呢其实是有些争议的。对，因为我看到一些评论，就是他这个许可证呀，放到那个 open source 的 initiative 的那个组织下，它就不通过。对，因为它限制了一些自由的一些使用，比如说基于一些道德呀，基于一些有害。虽然我们从那个价值层面上也是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哎不太对，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非常相对抽象的一个描述，对，具体在执行落地的时候，我觉得肯定是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界定的。对，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我也那个咨询过，像那个庄老师啊，还有那个李老师，我说如果我们国家要去做一个模型的这种开源开放的这种分级，可以以什么来？哎，我觉得两位老师给我的启发还挺多的，就是究竟那个开发者能够用这个模型，他能够干什么？ 对，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主要的，对吧？如果你只是说你做个定义，那有啥用呢？我们在前面其实也谈过大模型，就是相当于是给所有人发了那个工具，发了武器，对吧？那这件事情你要明确的告诉他能够干啥。然后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模型的开放开源这件事情和软件不太一样，对它的所谓的使用也好，它的所谓的衍生也好，和传统的软件的使用和衍生都不太一样。对，比如说我们知道大模型有两个非常有独特的那个特点，一个呢就是它的输出物，对吧？它可以去做一些内容生成或者是推理，对，它可以去输出物。对，那现在已有的开源软件，它其实并没有对这种输出物它的这种自由度做一些规范。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还知道越来越多大模型啊，它其实可以去做衍生，而且呢，这个衍生呢，我个人觉得甚至以后还会有一些新的衍生方法。我们现在知道的比较多的是什么蒸馏啊。像那个量化呀，甚至还可以把不同的模型合起来做一些 MOE 的这种规整呀，这些其实都是些衍生。而且呢，现在的这些开源的许可呢，其实也没有去说，哎，你这个衍生是不是可以做，以及是不是能够自由的？对，其实那个 Llama 的那个开源的那个模型的许可证里面，其实它是有明确界定的，就是它对你的输出物的商用，其实它是有禁止的。对，所以说呢，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就是，如果要去做这种模型的开源开放的这种分级，恐怕也得回到，哎，你是不是要对模型的这种自由度给它说清楚，它究竟能够干啥，对吧？你不是说下来一堆权重，你除了下来一堆权重去把它跑起来以外，你的那个输出物究竟能够干啥，是不是可以做任意的事情，以及它的衍生的这种行为是不是也可以做任意的事情？我觉得以这个东西来去做一些判断，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了解。但是呢，回到那个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对 DeepSeek 呢，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对，因为我们知道像 MIT，它其实非常自由的。从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它既不限制你的输出物究竟可以干什么，它也不限制你怎么去衍生。就是你只要把它的大模型拿下来，你可以自由的去做输出，也可以去做商业化，也可以去做衍生，甚至可以把你衍生品去做商业化。那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其实就是对开发者来说啊，可能是一个巨大的价值。我就先说这些。
这 DeepSeek 的 V3 的这个升级版本出来之后啊，我因为经常泡北美的那些论坛嘛，我观察到大家最兴奋的反而不是它的能力提升多少，因为能力像我刚才说的，它有些提升能感受到，但是没有那么惊天动地。很多人会觉得不错，但是也就这样了。大家最兴奋的其实恰恰是它改许可证这件事情。很多正儿八经做研究和做衍生开发的，甚至一些创业公司的开发人员甚至老板就出来说：“哇，终于，因为 R1 一出来就是 MIT。”但是 V3 以前不是，V3 以前是啥我忘了，反正这次改成 MIT，很多人是非常开心的，啊，甚至我看有人评价说，对，叫做 communism 打败 capitalism，就是共产主义打败资本主义啊 ，old
对的，是
story，
很精妙的比喻啊，
挺好，挺好。
就是其实很多人对 OpenAI 的这种封闭啊，对 Llama 的里面的种种限制啊，Llama 里面著名的两个条款嘛，一个是不能商用。第二个是竞争对手不能用，其实是非常多的开发者就觉得你开放了，好像又没开放，如开。但 DeepSeek 是真的很彻底的开了。那这个，我觉得王老师他们在做的这个大模型的开放标准，我觉得很有意义，就在这里，就把这个事实要展示给大家看。世界上最开放的是哪些？其实现在看下来啊，就是 DeepSeek，其次呢才是千问跟 Llama 这些。
对的，对的。关键是他明确说了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开发者和使用方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是啊，
这个说实话，本周的新闻确实有点多。聊最后一个小新闻，但是呢，可能我们忍不住会喷很久，这看情况吧。最近发生了一桩事情，其实是一家国内的比较著名的开源项目，叫 DeFi。然后呢，他因为代码放在 GitHub 上。然后就发现有人给他们提 PR 了，TPR 也就算了，对吧？一看那个 PR 里面竟然是要把他们的 logo 给改成另外一家公司的 logo，这真的是没见过这种 PR。然后当然这个DeFi 公司的人就是说这太奇怪了，对吧？那就发了个律师函过去，就说你们这样太乱来了。然后呢，居然。对方啊，后来还查出来是一家上市公司，还回骂，而且是爆粗口的回骂， 就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开源圈确实比较热闹啊，大家很多人都在纷纷的评论这件事情。简单说就是这个 DeFi 被起脸输出了。
也相当于我在老庄家门口贴了一个李家，
对，问，还不光是你在我家门口贴，而是你敲我的门，要求我自己答应你把我们家的门牌换成你们家的，还非得我答应。
对，而且你以后出门都得自称是李家的，
对，这
起
太
脸
不要
输
脸
出，
了，
这个是真的叫起脸输出了。
就是没见过这种的，就是说，在网上还有人在评论吧，你说他不懂吧，他也知道什么叫 PR。他还能发一个 PR，你说他懂吧？他真
这
的
个
懂得很
我
少。
要说了，那个骂人的可能真不懂 PR，懂 PR 的是下面干活的人，那个暴跳如雷骂对方的可能是老板。
有可能。但是说实话，不能理解，就是说，我们假设我是一个完全黑心的老板，然后呢，我要把这个东西拿出去卖钱。我拿去卖就拿去卖，对不对？我要在卖的商品里面换成我们家公司的 logo 没有问题，然后我就去卖，别人也就买了，我钱已经赚到了。但是现在我居然想瞎了心，我要指着别人说，你看那是我们家开源项目，在 GitHub 上面有多少多少万颗星，然后你看到没，就是我们家 logo。他要达到这种效果，我真是难以想象。
我其实没搞懂他们动机到底是啥。他如
不
果
就
只
是，
是在自己产品里面换个 logo，这个呢有争
不是
议。
不是不是，就这么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想法，就是说我要在我的产品里列上那个 GitHub 上面的 DeFi 的地址，然后告诉他那个用户说，你点过去看，那就是我们家的。你点
这
过去一
样
看，
啊，
真的是我们家 logo。
这还是上市公司
我
啊，
猜他就
这怎
想
么
达到
上
这
的
个
市
效
啊？
果，否则他为什么要逼着人家改 logo 呢？
他说不定想的是，你改了的话，就不用我以后每次同步之后自己再手工改了嘛。
这倒是 upstream
好
first，
的，这个
对
思
啊，
维真的清奇啊，敢想敢做，
真的就是异于常人，叫做，而且关键它不是一家小作坊，它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吧，虽然我们国内的上市公司也有很多很乱啊，但至少你规模不会太低。
那我们有什么，就是从国内的法律来说，有什么治他的办法吗？其实我很好奇这个。
这个其实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啊，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啊，当然这个可以请教更专业的法务相关的律师啊什么的。就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在国内啊，开源协议是视同合同的，就是实际上在法律实践里面，如果出现这样争议的话，就把那开源协议看作是一个合同，看看有没有违约方，那违约方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违约那一方就是无辜的一方，那他就没有什么责任。所以不知道这个 DeFi 的这个产品，它的开源的协议用的是哪一个啊？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 DeFi 它至少一定会要求，比如说我的品牌、我的 credit 还有我的 license 文件，你得保留吧？可能它不限制你商用，如果限制商用的话，那就更多的问题会出现。如果不限制商用，至少你应该保留我所确定的那几个关键的版权信息，你得保留。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有这方面的约束的。那所以这个真要打官司的话呢，那可能大概率他是有可能可以打赢的，除非他那个开源协议本身有问题。这个我没仔细看啊，你们有研究过吗？DeFi 是用的啥 license 啊？
没有，这个事情太过于奇葩，以至于不值得深入研究。
对，我也这么觉得。就
反
国内
正。
真的有非常多的伸手党，就真的像我们以前说的，他只是把开源理解为我可以免费使用。但这一次这个 DeFi 的事件为什么会清奇呢？就是它免费使用之余，它还要打回到人家家里去，这个真的是闻所未闻，就真的无法理解，说实话。
对，
也不知
我的一些
道。
理解是不是有可能最近的一些这种政策，甚至还有这些一体机的这种销售，其实都会对这件事情的需求，它会上去。他为了去做这个事儿，他又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他嫌麻烦，他希望能够一劳永逸的去干这个事儿。哎呀，这简直了！
有可能，有可能，最近有很多人涌入进来去做这个事情。
那这些小新闻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下面开始聊本周的两个大的新闻。 一个呢，其实它是由一篇这个国内的一家 IT 媒体引发的，因为这个 IT 的媒体叫爱范儿，然后呢，他写了这样的一个标题啊，就是独家，谷歌决定终止开源安卓。然后呢，他点进去以后，其实还有，直接就是写 Google 闭源，然后就是。其实进去以后就还有很多细节嘛，就讲这篇新闻，就谷歌自己发的一篇新闻，然后说谷歌已经决定停止 AOSP，就是安卓的开源项目，然后什么什么就介绍。然后其实我在的那个好几个微信群，就是一些开源的群里面，其实就在批评这篇文章，就说啊这个文章是误读了，然后呢还有人说这个算是。过度解读，然后呢，另外有一篇文章，界面新闻呢就已经改了，叫做“谷歌将停止安卓开源项目”。这个基本上，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原文描述了，但是很短，就是大概讲了讲。然后呢，这个很多评论就在说这个，说之所以他们会误读，是因为软件工程的知识还需要普及，就是。就是某一种观点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它只是谷歌在软件工程 CI/CD 方面的一些策略调整，不能够被解释为闭源。然后怎么说呢？我在的另外一些群里面，其实有更多的讨论嘛。有某 IT 媒体的编辑，他在说这么一段内部故事，他就说：“哎呀，我们公司内部在讨论写起标题的时候。”说我们本来是想起叫做“谷歌也选择采用中国式开源”，我就震惊了。我说这个也太神奇了。说谷歌这家公司它变得比原来更封闭，为什么我们国内的 IT 媒体还要反而顺手再给自己泼一盆脏水？这个
这个也很另
IT
辟蹊径啊。
对。IT 编辑追求流量无可厚非，但是通过自泼脏水来追求流量，我完全无法认同。
我们也想讨论这个话题啊，我们
不
现
是，
在反而很多媒体就真的是靠自泼脏水来搞流量的，
对，然后
哎，
那个
真有
人
套路。
还跟我争论了两句，他就说国内开放源代码，但是不建设社区多样性的例子还少吗？会这么想很不好理解吗？然后我就说。我说国内开源有问题，你骂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谷
对。
歌的事情，你都会有这种联想，我没法理解啊。
而且谷歌这一次跟开源但不是好好建设社区不太一样，呵呵，好像不能这么总结吧？
我先说我的理解啊，然后再听听两位老师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从严格的对开源的定义来说。它不能够称之为叫谷歌闭源，
对，这个是。
然而，我们说一句定论，说谷歌变得比原来更封闭，这话总没错吧？
这个也肯定是对的。
那么一个公司它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变得比原来更封闭了，我们就算不骂它吧，我们不认同、不苟同，或者说有所批评，也是很合理的呀。然而，我很难想象的就是，国内有那么多人会跳出来帮谷歌洗白，然后辩污，还有人说：“哎呀，这个造谣一张嘴，这个辟谣跑断腿。”我就是，这谁造谣了呀？就除了爱范这个起了一个过于耸人听闻的标题之外，到底有多歪曲事实呢？
对，标题党大家都在用，谁也别说谁。
所以，哎，我真正今天其实想讨论的就是，那么好，谷歌现在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了，它在业内肯定是有很多很多的后续的影响的。那么我们来讨论的就是，还会有哪些影响？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件事情？
我想先简单的说一说 AOSP 这个东西啊。我们这个节目有一次聊过鸿蒙系统，比较深入的聊过鸿蒙。那
有印
那一
象。
期里面，其实我们顺便讲了一下 AOSP。那这次既然 AOSP 又一次的冒出来了，我们就 再比较正式的讲一讲什么是 OSP 啊。OSP 是一个缩写啊，它的原名是叫 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就是叫直译过来就是安卓的开源项目。实际上，当年 Google 去搞这么个项目，他就已经设计好了，他想把安卓的开源部分和安卓的商业部分明显的区分开，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啊，这没有问题。那 OSP 到底包含哪些东西呢？它包含了几个重要的组件。啊，一个是它的内核部分，这个内核部分是一个经过定制的 Linux 内核。那大家就可以理解，以前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争议点，就是安卓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操作系统？因为有人说安卓是个独立的操作系统，但是鸿蒙不是，因为鸿蒙用了安卓的内核。啊，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鸿蒙和安卓一样，都是基于某种定制的 Linux 内核，而 Linux 内核呢是在 GPL 之下开源的，所以它只要不违反这个协议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随便用，所以它包含了 Linux 的内核，这个内核是基于 Linux 加以一定的改造。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也是 OSP 最有价值的部分，叫硬件抽象层。这个几乎所有的操作系统的项目里面都一定会有，它是解决这个操作系统怎么跟硬件打交道，换句话说，硬件厂商如何为它提供相应的硬件 driver 的。我们知道，操作系统去调一个硬件，它是需要硬件厂商提供一个 driver，就是一个驱动程序。这驱动程序呢，有标准化的接口的话，它就可以很容易的融入到那个 OS 里面。Linux 有自己的一整套硬件抽象层，但是 Android 因为它是移动的设备，跟桌面设备还是比较大的区别啊，所以它的硬件抽象层其实跟 Linux 不太一样，做了很大的改造。这个抽象层使得第三方的硬件，比如摄像头啦、传感器啦、什么音频的啦等等，它都可以有各种厂商去提供标准化的 driver，只要它提供了，就是很容易整合到这个 Android 的这个系统里面去。这一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其次一个重要的东西呢，叫 ART，叫 Android Runtime。这个东西其实是用来 run APK 文件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不论是在应用商店还是从别的渠道下载一个 APK 就可以安装，对吧？然后安装之后就可以运行一个 App，变成一个 App 可以在手机上 run 起来了。那这个怎么 run 起来的呢？它底层是有一个运行时的支持的，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个程序专门用来 run 这些 app。那这一层是非常关键的，这个 ART 是安卓的一个核心的东西啊。那鸿蒙实际上从哪里开始改呢？鸿蒙第一，那个内核呢，它是另外定制的，跟现在安卓用的内核会有点区别。然后它的硬件抽象层呢，是大量的使用了 OSP 的东西的，然后它的运行时被拿掉了。所以你们现在用所谓的 native 的鸿蒙的那批朋友们，你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别人手机上能用的 app 你这里用不了，你必须用专门为 native 的鸿蒙去开发的同样功能的 app，就是因为这个 native 的鸿蒙把 ART 拿掉了。然后下一步呢，它有一些库，这些库呢往往是一些底层的，对性能要求比较高的，用 C 写的一些库。这些库可以为那个 ART 提供一些支持，这里面包括三维图形 OpenGL 的库，还有专门的音视频的编解码的库，啊，这些都是用 C 加加写的。再上面是 SDK，就是叫 Application Framework，就是我们所谓的安卓程序员用来开发那些 APK 所用到的一些东西，啊，什么活动的管理呀、窗口的管理呀、内容的提供者呀、通知的管理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窗口的各种组件啊，这些就是在这个 SDK 里面。然后呢，OSP 还包含一些系统级的应用程序，比如联系人啊、短信啊、浏览器框架啊，然后统一的设置工具啊，这些都是预先就做好的。但是很多做安卓的厂商会把它改掉啊。然后再往上是所谓的工具链啊，这个工具链可以帮助你去创建，比如定制的 Room 啊。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 OSP 其实很杂，包含很多这些东西。但你们会发现，这些东西里面没有任何是跟 Google 直接挂钩的，它其实是完全中立的。那换句话说，基于 OSP，OPPO 是可以做一套自己的完整的东西的，华为可以做自己的一套，小米可以做自己的一套。现在事实上就是这样，这些所有的厂商，从三星到中国国内的那五大家、四大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完整的一套东西，这里面对我上面说到的内核的部分、硬件抽象层的部分、ART 的部分， 这些原生库的部分、应用开发框架的部分，其实都多多少少有些改变。改的比较少的呢，一般就是硬件和 ART 的两个部分。这就是 OSP。那安卓在这个基础之上加了啥呢？安卓在基础之上其实主要就是加了所谓的叫 GMS 啊 ，Google 的 Mobile Service。这个东西呢，它提供了一些特定的功能，比如说 Google 账号登录，然后 Google 的一些特定的服务的 framework， 比如它地图服务，还有它的商店，啊，这些都是在 GMS 里面的。GMS 是完全独立的一块东西啊，就是你要使用的话，你要使用 OSP， 你只要去符合这个开源的许可证，你下载回来怎么改怎么用都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要用到 GMS， 你必须跟 Google 签合同。这是一个商务合同，是两个公司之间的合作，就是完全是一种商务协作。还有，如果你要使用 Android 这个名字，比如你要写 Powered by Android， 或者我的手机是个 Android 手机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话，那你也必须从 Google 取得授权，也要签协议。华为当年被卡脖子，就是从这个层面上被卡的，就是 Google 拒绝提供这样的一个协议，你不能继续使用安卓这个名字了，也不能继续使用 GMS 这个组件了。但是你把 OSP 下回去，符合开源协议的情况下，把它改个名字，说它不叫安卓，叫别的东西，这个完全是没问题的。这是现状，就是这样。那这次这个事件，Google 到底做了啥？它实际上以前它的做法是，内部有一边人在做安卓的开发，然后内部有另外的一波人在做 OSP 的开发，然后这两部分人之间呢，它的进度不太一样，但是呢，它有很多东西又是相关联的，甚至是同步开发的，或者是互相依赖的。结果他们内外部的这个开发分支的管理上，他们说啊，很困难，啊，成本很高，导致了很多问题。我们现在决定呢，集中精力做内部这个分支。然后呢，定期把内部分支的东西同步到 OSP 上去，这样我就可以用一拨人来做这件事情了，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这个理由呢，反正怎么说呢，就是谁爱信谁信吧。其实类似的规模的项目不少，像今天上午我上课的时候，我们的同学做报告的时候引用了一个例子啊，微软的某个大项目 Visual Studio Code， 它的上游依赖的仓库有3000个，就是它这个开源项目有大概将近3000个上游的 upstream 的仓库都是活跃开发的，那包括 Chrome 啊这些大的项目其实都有类似的问题，然后它背后其实都是商业公司在支持，它也要做这个两边的管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让开源界的人，比如包括我啊，包括庄老师、王老师，我们不太舒服的点，其实说实话，我们第一不认为这个是闭源了，这个不可能啊，就是说难听点， Google 干嘛要闭源呢？Google 闭源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呢？没有好处，所以他永远不可能做 OSP 闭源的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确实把这个开源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我们知道开源相关的，除了最终的使用者以外，很重要的是参与开源的人。这些人有两类，一类是普通的贡献者，我就是用了，然后发现有问题，我提交，我就做一些贡献，这个很正常，我们之前也聊过，这是人的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第二种贡献者是生态伙伴，比如说 OPPO 啊 VIVO 啊这种，他们你只要不制裁我，其实我会很愿意继续用嘛，是吧？那我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我有一些定制的部分，我也很乐意回馈到这个 OSP 的这个 upstream 里面去。那这种呢，就是属于商业化的比较大的合作伙伴，这些都是参与这个项目的人。现在突然你告诉我说，你这个开发的这个大的这个框架原地啊，它已经不开放了，你们不用来了啊，你们就定期从我这里拿我给你们的包就行了。现在实质上干了这么一件事情，这个严格一点来说的话呢，那可能我觉得真的不一定能叫开源啊。就像老庄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我记得老庄在群里面说的第一句话，说这个不叫开源，叫 Open Access Code。就是开放代码的访问，而这个访问还是限时的，是就是有一个周期的。这个周期多长他没说啊，可能会跟以前一样，比如半年到一年。但是它明显会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外围的开发者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能不能跟得上这个开发的周期，或者他们是不是愿意继续参与到这个活动里来，或者还不如我们以后就不叫安卓了，这也没多难啊。我就不叫安卓了嘛，我也不用你的 GMS，我也不怎么样了。实际上，现在使用 GMS 的就是 Google 的几大件了，大家都离不开的 Google Map 和 YouTube。对老外来讲啊，对我们来说无所谓，我们都根本不用。对老外来讲，真正离不开就是两个 YouTube 跟 Google Map，其他其实好像真没什么必须要 GMS 的。那剩下的就是一个安卓的名字，这个完全无所谓啊。OPPO 说我搞一个 OPPO OS，小米说我搞一个米 OS，有啥问题吗？没啥问题啊。我们把 USB 分叉一个出来得了，所以这种事情是不是会发生呢？不一定啊，这个真的很难判断，因为做这件事情也可能是吃力不讨好。只要 USB 不倒，大家可能接着用，这也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呢，各自做各自的私有分支去了，所以这个很可能会导致什么？很可能会导致已经非常碎片化的安卓生态变得更加碎片化。这个其实对做应用开发的人来讲是极其痛苦的事情。本来这些应用开发商还可以说跟着 ASP 的这个进程去了解，比如说下一步可能会推出哪些东西，我提前做一些准备。那以后可能这个就完全无法预测了，因为各个厂商会自己玩自己的一些各种私有 API 会出现啊。因为大家不知道半年和一年之后安卓会拿出什么。当然，我现在也不做安卓开发了，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担心啊。但是我真的很同情那些未来继续做安卓开发的人。
那网上在说利好鸿蒙，你会怎么看？它算不算利好鸿蒙？
我真不觉得，你跟鸿蒙没啥关系，我觉得。因为这个事情要说利好鸿蒙，什么叫利好鸿蒙？就是有朝一日小米或者 OPPO 它会考虑使用鸿蒙来取代安卓。那这叫利好鸿蒙，对吧？如果没有这个效果的话，那跟鸿蒙有啥关系呢？没啥实质性帮助嘛。鸿蒙现在就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有没有更多硬件厂商使用鸿蒙，华为以外的；第二，所有的应用开发商是不是更愿意为鸿蒙开发，而不是愿意为安卓开发，或者至少两边对等开发，这是对鸿蒙有帮助的两个事情。但是这两个事情，因为这个会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吗？我感觉好像不是特别明显。反而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我刚才说的，OPPO 会搞自己的 OPPO OS，小米会搞自己的米 OS，会去往这个方向走。然后呢，应用开发商会更加焦头烂额，会给每一个分支的提供的精力都会变少。这个加速了安卓的碎片化的话，那我觉得对所有人都是不好的。所以反而有没有可能性？当然这个非常难啊，非常非常难。就比如说国内的几大厂商在一起搞一个更高层的标准。就是你可以搞米 OS，你搞你的OPPO OS，你搞你的鸿蒙，但是呢，我们在应用开发上有没有一个通用的一个层？既然 Google 这么多年都没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搞一个联盟把它做起来？这个是比较理想的，但我觉得是非常难的，因为国内厂商的意识他比较不喜欢做这种事情，更喜欢就是自己关起门来搞自己的一套。当年想搞一个跨厂商的安卓的。统一的推送的协议，这个事是工信部牵头啊，
对。
召集了各个厂商去讨论这样一个接口，就是在不用各家都用那些黑科技的情况下，能够保证一个比较好的，对用户也比较友好的，然后效率也比较高，也比较省电的一个推送消息的这样的一个 SDK。Google 是有一套的，但做的不是很好，所以一直也不是大家都在用，大家各做各的。各做各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那个。接收通知消息的那个进程，在手机上被杀掉的话，你就接不到消息了。结果导致各个厂商啊，腾讯也好，阿里也好，自己做一个隐蔽的进程，专门在那里接消息，搞得手机上乱七八糟、乌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当时是工信部出头做这个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了。大家就阳奉阴违嘛，对吧？敷衍一下，大家都不真的做，那也推不下去。所以这个非常难，非常非常难。但是这是唯一的能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我觉得华为自己应该很清楚，他们不会认为这个事情对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和意义，谈不上。
对，我稍微也补充一下，对，我也看了一下那个安卓的写代码，它的那个许可证是8.8.2.0的，然后
啊，那还
呢，
可以。
它的代码呢，其实并没有托管到像 GitHub 这种网站上，是 Google 自己的 Garrett 的服务器，对，
对
它
的，
自建的，
对的。
然后呢，它会在 GitHub 上去建镜像，对，那对于我来说，其实一个最大的点就是。 它的整个过程不开放的。对，其实即便是它托管到 GitHub 上，其实我们也拿不到它的整个活跃度和行为数据。对，它其实就是不断的去把它的版本的源代码、新代码去上传。对，这件事情呢，其实包括国内很多的一些开源的项目，它其实也是这么干的。它都是要么就是延迟性的去把代码往上。然后呢，我知道的是，甚至有的企业最开始也是在GitHub 呀或者 Git 上协作，但是呢后来也是因为一些成本的原因，他把那个过程同样也放到那个内部了。这样的话呢，就像刚才吕俊老师说的，就是一套班子他就不断的去同步他的代码，就结束了。对，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做的那个 GitHub 里面那些活跃度啊和他的这种影响力啊，其实还是有必要的。这个呢其实就是可以甄别这种是不是把过程性的东西也给它开放出来。对，如果你只是放代码，其实你没有太多的一些活跃度。嗯，
其实你要是选择说我就只是定期公开代码，我并不要求或者我并不追求你们外部来活跃的参与我的开发
来贡献、
我还嫌你们捣乱呢、那其实也没问题。
是的，有
个设计
也是这样的，
也是你的选择。但是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对生态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你得接受这个影响、就是让你对生态的控制力会变弱啊。
对的。
本质是这样子的。
哎，这个也是一种权衡的。
其实为什么我这个新闻我最开始看到就不信的，其实还有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华为的时候看了非常多的谷歌介绍自己的 IT 基础设施的那种，不管算不算软文吧，就是讲他们的工程能力有多强。
对对，是的。
CICD 也好，代码托管也好，那都是我们膜拜的对象啊，
可神了。
他曾经确实是遥遥领先的这方面，
所以现在拿这个理由出来说，真的也不嫌寒碜。
所以我刚才说谁爱信谁信嘛，
就是这种感觉。其他的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对国内的这种舆论的这种风向看不太懂，另外一个就是对谷歌的这种走向封闭看不太懂。其实别的还真没啥，可能唯一的猜测就是为什么他这么干，唯一的猜测就是这个生态已经不值得他再以这种很开放的姿态去投入了，不值得，反正你们也在里面。
我也是这么认为，就对 Google 来讲，他要迈向下一步了，他的下一步是 AI。
对
啊，对于移动操作系统来讲，他要收缩了，我认为他是这个路线。所以他其实乐得你各个厂商自己玩去吧，你安卓分裂就分裂吧，我也不 care 了，
他不管了。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我跟老庄这个猜测一样，完全一样。
对，然后另外一个感想或者说是想要跟各位朋友输出的一个观点，就是永远不要相信某个厂商在软文里说自己多爱开源。
对，一切都是利益，
全是利益，包括现在微软啊大张旗鼓的说我爱开源一样，他哪天不玩开源了也是因为商业。
对呀，你前面不是举过这个例子吗？老美的大拿已经在说我们不太看重的开源这样的策略。
就是这种事情，
这是个风向啊。
是的。哎，
真的，就我感触很深的就是这一届 Trump 的政府上去之后跟上一届 Trump 真的很不一样。他这一次是完全就脸面什么都不要了，他可以否定他之前所有的东西，讲过的任何东西他都可以否定的，就是所谓的美国梦，还有美国的优势那些东西，美国的那些制度优势啊，什么意识形态优势啊，他其实都不认了。现在
这个其实也挺恐怖的。
对啊，就无底线嘛。
对，
这个底线崩塌的有点吓人啊，说实话。
是，
就我们想过他会底线崩塌，但没想过这么快和这么的就是毫无负担。是吧，我们觉得你多少会有点负担吧，没有，一点都没有。我跟日本手拉手，当年我们一起打外星人来着。真的。什么开放啊，生态呀、什么全球化呀，通通都不要了。就是我自己啊，圈起门来我自己搞就行了。
所以这是新的美国文化的一种表现啊。 就是他们要现实主义起来的时候，真的会老现实。咱们这个谷歌的事情先聊到这儿，再还有一个乐子还没聊呢。比谷歌那个事情可大了多了。叫做信号门啊，
对
，signal gate。
signal gate。
但其实 signal gate 呢，它是一个软件的名称，它不是真的一个什么信号。简单的说，就是美国的一帮搞国家安全的高管，或者说是国家安全的这个负责人，他们出现了这个重大信息安全疏漏，把一个什么记者啊，
《大西洋月刊》Atlantic 的主编，
对，拉到了他们的那个策划攻打这个
胡塞武装
的这个群里面去了。后那个《大西洋月刊》的主编也是一开始觉得这要么电信诈骗，怎么会直接在群里讨论这种话题？这也太过于敏感了，根本不可能是真的。没想到竟然是真的，而且其实我在网上还看了一些后面的一些吐槽嘛，然后就其实还有几个来回。他就说他先发了一篇说我可能听到了军事机密，然后美国那边的人，那个美国白宫的人就说我们这不是军事机密，你在里面其实不要紧，大概这意思。
对，
然后他就说那既然你们都说不是机密对吧，你们都说没问题啊，那我就把聊天记录公开了。然后就各种这种表情包啊，这种什么东西漫天飞啊，哎，所以其实我还了解的不够透啊，其实还是想请李老师来给大家稍微多聊一聊这到底是多大的一个乐子。
首先这个群里边十几个人，一共只有十几个人，十七十八个人的样子啊，就是美国的国安系列的所有各条线上的一把手，就是真正一把手的一个群。他那个群叫什么？打击胡塞武装的 PC 啊 ，PC 的群叫 Principal Committee， 就是相当于安全，因为美国有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会的老大是总统，然后委员会的成员就是跟安全有关的各条线上的一把手，比如说国防部的、国务院的这国务卿，然后总统的安全顾问助理，然后什么总统的情报的那个总监，就都是各条线上的一把手参加的，这个才叫 PC。所以级别是极其高啊，就相当于是我们的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的那一批人。我们国家大家知道嘛，就是有9000多万党员是吧，然后每次开党代会有2000多个党代表，选一个200人的中央委员会，再选一个25个人的政治局，然后选7个人的政治局常委是吧，我们这样一个结构。他们这个群相当于什么，就是我们政治局。
哇
就这种级别。好，然后呢，这个 Signal 是一个什么样的 app 呢？这是一个美国人做的，用来替代 Telegram 的一个 app。就 Telegram 出来之后，他是一个俄国人，但这个俄国人当然他是亲美的啊，所以他是在西方混的，他不是俄罗斯自己的那个，但他是俄裔啊，但还是美国人不信任嘛，就觉得 Telegram 这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 Telegram 很多人用它，觉得说啊，所谓的非常安全，端对端加密，吹得非常牛逼，但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营销策略了。但不管怎么样，反正这个很多人冲着这个去。那美国就有人出来创业说，哎，我们做一个比它更安全，我们主打我们的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啊，是这么一个 app 叫 Signal。那 Signal 在北美对曾经的霸主就是 WhatsApp 有非常大的竞争力，很多人真的在用，尤其是把它用作一些有一定的安全需求的场合。它里面有些功能专门为这个去设计的，比如说它可以设定啊，群主可以设定，就是我这个聊天记录3天之后清除，你任何地方都没有了，服务器上也没有，你各个人手机上也不会保存，就3天之后所有人都看不到3天前的这个记录了，它可以有这样的一些设定。但这些设定说实话呢，后面我们会讲啊，就是它跟实际的信息安全完全没啥关系，它是一种所谓的面向用户的安全暗示，就让你觉得好像很安全。是这种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很多人是很 buy in 的，是吃这一套的，所以 Signal 挺流行的。然后从这个事件出来，我才知道，之前我还真不知道，美国政府内部用 Signal 的还真不少，就有点像我们用飞书、用钉钉， 用企业微信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又没有我们用的这些那么强的功能，它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群聊的工具，但是它做了一些跟安全有关的功能，是这么一个玩意儿。好，他们用了之后呢，这个事情真正比较有意思的点啊，有几个方面，我觉得是从用户，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是值得去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国政府他们内部讨论机密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就这种用 Signal 来临时拉个群，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有电话号码就可以拉啊，那就拉个群来讨论很正式的东西。一开始白宫和相关的政府的部门说这里面没什么秘密，不涉及泄密，但是后面那个哥们儿发出来东西里面就有详细的军事打击计划。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攻击哪些目标，讲得清清楚楚的。这个你说不是机密，实在是没人信，对吧？那这个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政府部门它的协同跟我们普通公司内部的协同到底有啥区别？我以前的公司，我们一般都会怎么去看这些问题呢？我们会要求涉密的东西走系统，走自己特定的系统，然后呢，不是严格涉密，但是属于公司的秘密，不能外传的，走公司的邮件系统。然后没有那么要求高的，需要及时性交流的，走微信群或者企业微信群。所以一般我们会分三档，就是严格涉密的和公司正式的文件和不那么正式需要快速交流的。那个时候我们都会有些培训啊，比如说在微信群里面一定不能发什么样的文件啊，一定不能够发什么样的数据，所有的公司的运营数据只能通过公司的这个系统走。等等，这都是我们要去培训的，这是公司层面的，对吧？那国家层面，涉及国际安全的，尤其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那怎么办呢？它到底应该怎么用呢？现在看上去呢，他们真的就是很随意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这个里面暴露了很多美国的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的个性和他们的这种心里真的怎么想的一些事情。我就提两个点，第一个呢，它显示了美国的这个层面的人，不管他的立场、他的价值和他的性格如何，都非常统一的对欧洲有着深深的嫌弃。他不是说仇恨或者说厌恶，他是很嫌弃，就觉得欧洲你们跟个叫花子似的，什么事都要靠我们，啊，自己什么都搞不定。然后花我们的钱，用我们的军队，屁事也搞不定。这个红海的这个护航，明明对你们很重要，你们没有一个能搞定的，每次都要找我们，对吧？然后这个 JD Vance 就直接说总统不知道有没有考虑啊？这个事儿跟我们要欧洲多多的负担自己的事情，好像是有点矛盾啊。这个话已经被人拎出来了，说你 JD Vance 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对你的老板不太满意啊？啊，就拿来挑拨他们。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他非常深深的觉得欧洲很糟糕、很垃圾，然后在吸美国的血。这十几个官员上上下下说的话的，都是认同这个观点的。这个事儿传出来，我看到欧洲的媒体一声不吭，完全不谈这事儿，啊，实在是太丢人了。就是，我就真的欧洲那些国家的领导人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是这个真的代表美国现在执政的这届政府的一个普遍观点，真的很伤人啊。然后第二个很有意思的就是 emoji 啊，那个表情包
对。
emoji 这个表情包啊，我不知道老庄以前用过没有，最早的 ICQ，
用过。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即时聊天的工具啊。把我们从网页的聊天室里面拯救出来的即时聊天工具的鼻祖，ICQ 上就有一组 ICQ 的那种小的笑脸啊什么之类的。最早我们都是用颜文字的，就是比如一个冒号一个括号就代表笑脸，
对。
是吧？但后面 ICQ 把它做成了一个可以显示出来的小的这个图标，甚至其实更早就有类似的 emoji 的东西。然后在2000年代，日本的那个翻盖的手机把这个功能极大的拓展了。发挥了日本人乱点科技树的这个长项啊，
对，
他们好擅长这个，把这个 emoji 做的特别的丰富多彩，各种各样的表情，就是很生动的各种各样的表情。美日本以前颜文字也很发达，各种各样的颜文字，哎，都变成这种 emoji 了，然后就很受欢迎，就真的这网络亚文化非常受欢迎。 然后10年代开始进入了 Unicode 的那个标准，那后面就大致成标配了，现在所有的市场都有了。但是我们真的很难想象，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聊天的时候来回来去发这个 emoji 表情。就我看美媒的报道，美国民众在那里垂头顿足，说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们怎么跟十几岁的小孩叫 like teens。像小孩似的在那儿互相发这种表情，里边那个特别火的一个拳头，一个美国国旗，一个火的那个三连组合，现在已经被恶搞的遍地都是了，中美的这个媒体上面到处都是。这个《纽约时报》甚至专门登了一篇文章，那个标题上面就全都是颜文字，全都是这个 emoji，就专门用来讽刺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就是美国的这一任的政府真的跟以前很不一样。你说他很活泼生动亲民吧，或者说他们非常的没有当官的架子吧，哎，可以这么讲。但是呢，也表现就是说他们很多的这个思维啊，感觉挺，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精神啊，就是就像那些年轻小伙子很有干劲儿、很有冲劲儿的那种啊，就是这么一种，就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政客的形象真的差别非常大。大家这个非常乐对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从，技术以外的层面，我能看到的一些比较有趣的点。现在美国人在，尤其是民主党的相关的一些群体啊，在盯着这个事情猛攻其中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安全的流程和安全的管理出现了重大疏漏，认为这个群的群主就是总统的安全事务顾问那个 Walz 应该辞职，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国防部长，这个很年轻的啊，原来只是一个上尉出身的军官啊，突然变成国防部长了。他在这样的群里面去发完整的军事计划上的带时间标签的军事计划，这个是明显的违反了国防部相关的制度的，有明文标志的制度。然后现在也挖出这个国防部长另外的一些违规的痕迹啊，但是大家还不认啊，现在还没有扯出结果来。所以现在民主党在猛攻这两个人。但是 Trump 的态度呢？他认为就是说，我们不能轻易低头啊，我们绝不辞退一个我们的伙伴，我们要护短啊，所以现在是僵持啊，最后不知道怎么走。这个是他们现在发展的一个过程。但我觉得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到底它从信息安全的角度到底是什么性质？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讨论的一个事啊。我先说这么些吧。
我先说信息安全的事情，就是一般来说啊，我理解的，无论是政府的有专用的聊天工具，或者是像大企业，像华为或者像很多大厂，它有自己的专用聊天工具，甚至说难听点，哪怕是企业微信，你去注册一个企业微信，有你们自己的企业，或者是飞书有你自己的组织，你都加不了别人，你只能加你们组织里的人。
经过认证的，
这是最最最简单的安全防范，就是你不能加一个外人。但是他能做这件事情，这就意味着在政府里面就没有这方面的最起码的管理。
是啊，这个是最震惊的，是吧？
对，这是最，而且他们是负责国家安全的。他们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竟然是为了国家安全来讨论这些事情。没有任何情报意识，没有任何的安全意识，加错人也没有。那你看，我们微信，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微信里面加一个新人进来的时候，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人和其他所有人都不是好友关系，请大家注意。连微信都懂，我不知道 Signal 里面有没有啊？Signal 里面但凡有这样的一个提示，你们也应该有点印象，对吧？否则你的安
没
全
有，
从何谈起呢？所以，这是第一个震惊。然后第二个震惊其实是看到一些乐子嘛，说那个希拉里在那边猛攻这个共和党的事情，然后别人就嘲讽他说：“你别也就算了，你有脸说吗？你当初邮件漏出去那么多东西，现在跑过来说人家 Signal Gate。”
他就是想说，我当年那事儿还没你们这个严重，你们都攻击我。他就是在说这个。
但是互不相干呀，那个也该攻击，这个也很严重呀，这个并不挨着呀。 又变成了一个比烂的一个逻辑了。
是的，
我怎么感觉
然
他
后，
们现在急需提升数字素养？
对，我们那个数字素养框架里，这个数字安全是 单
对，
独的
就
一
有这
大
个，
分类啊。
嗯，
这里面科普的任务非常重啊。
确实。
然后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不知道美国人会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美国的政客去讨论很多话题，怎么样，这样威胁，那样威权，动不动就是说我们要考虑美国的国家安全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这些政客其实根本不懂什么叫做安全。那么他们的那些发言真的有可信度吗？
怎么定义安全，是吧？
对啊，他们连自己这种事情的安全都没办法真的照顾到。他来说，我要为美国的安全考虑，或者说我们要防范这个什么什么，比如说啊，中国人怎么样，他都不懂这种东西啊。然后他在那边高谈阔论的什么国家安全，他
对，
能
说
到底，
华为影响我们国家安全，是吧？
对，类似于这样的话。太多了，他们在谈到国家安全这件事情的时候，说的那么振振有词，结果证明他们其实不懂什么叫安全。
这个群里还有他们的国家情报总监啊，国家情报总监就是 CIA、FBI，还有什么其他陆军情报局，就是等等所有的这些情报机构，十几个情报条线的最上面的大佬老板。
都归他管的，
对，
哈哈，好
一
吧。
点概念没有，就是这个里面到底有没有泄密的这个，他也无所谓。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他们当初这个拉进来之后啊，那个群主说啊，我们都到齐了啊。你们每个人报一个你下面的我们日常联系的人，啊，我们下面一些具体事情要线下面对面去交流的时候，我们就去找这个联系人。一共有18，不知道19个这个部委，相当于是啊，你们把联系人报出来，这个其实有点像点名，对吧？然后就每个都报了一个，国务院的报了下面的二把手啊，国防部报了下面的主要的参谋，就是每个人都报了一个。但是那个主编他是没报的，因为他也没有，他不知道在干嘛。等于就是这个群主上来点了一次名，然后点完之后数了一遍，啊，好像都到齐
对
了
了，
吧，然后就也没管了，就继续下去了。一共只有18个人的群，居然搞不定这件事情，就很神奇这帮人。就我说一个，我虽然不是搞安全出身啊，但是搞互联网的嘛，多少都会跟安全关系比较多一些。这么多年积累的一个经验，包括我跟一些安全界的一些大佬聊啊，就是大家都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叫做信息安全领域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做信息安全的人，他的一个假定就是人是会犯错的，而且人会犯非常荒谬的错误。
对，
所以信息安全的系统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尽可能的把损失降到最低，尽可能的预防最坏的情况发生。所以刚才老庄提到的，比如说如果引入一个只有认证的用户才能进入的系统，这就是所谓的 manage system，就是被管理的系统，比如企业微信就这样的一个系统，或者我们内部的聊天工具，比如以前我们在盛大有自己内部的一套东西的，虽然我们很痛恨那个东西，但是那个永远不会出这种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你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些辅助性的工具帮助人去发现自己可能的疏忽？比如刚才也是老庄提到的，就是像微信里面有那个功能，说这个人跟所有人都不是朋友，请大家注意。而且加入一个新的群的时候，都会提示你。啊，不要在微信群里面去发敏感的信息，比如你的银行卡号之类的，是吧？这些都是一些提醒。这些提醒我们经常会觉得很多余啊，废话，我都看了几百遍了。哎，但是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你会感谢他的。
对，还是很有必要的。
这就是信息安全。信息安全其实就是在尽量的阻止人去犯愚蠢的错误，或者万一你犯了错误，能够有一个办法减少损失。所以，所有的信息安全系统其实都在干这种事情。另一个就是我想提的一个点，就是很多普通人所理解的安全，跟真正的安全，它的风险其实不是一码事。比如说 Telegram 或者 Signal，鼓吹的说我们非常安全，其实它指的是我端对端加密，啊，就是你的聊天信息到你的聊天对手那里，到我的服务器，各自我们都有各司其职，你只能看到跟你聊天的人的记录，我是看不到的，我服务器看不到的。 啊，我也没法解密你这个聊天记录。他是说的这样的一种逻辑，但是实际上对信息安全的角度来讲的话，信息安全系统是假定人会犯错的，同时他也假定人是会作恶的。就是他会想，如果 Telegram 它官方它就在作弊，它是端到端加密，但它留了后门，它某种方式可以先留一个副本，那你咋办？你能发现吗？如果你不能发现，那么你不能信它的这个广告词，这里面仍然有信息的漏洞，有安全的漏洞。所以，真正的信息安全是假定人愚蠢并且会作恶的前提下去设计的，它是要解决这一类问题。那人们很多情况下，产品宣传的安全可能只是给你一种安慰剂效果。说这个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想说啊，真正对安全关注的部门，或者政府，或者公司，或者个人，你得请专门的安全专家来帮你设计、帮你规划，甚至定期检查你的安全的漏洞。否则的话，掉进像这一次的 Signal Gate 里面的概率就非常高，因为安全的东西跟我们平常的思维真的不太一样。
就是，另外一个联想，就是当我们发现屋子里有一只蟑螂的时候，他不知道背后有无数只蟑螂在那。
吴千章理论。
对，那么当我们发现美国的最高层的这个决策体系里面有这样荒诞的这个安全漏洞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少漏洞，无法想象。这就是我的一个联想，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从美国那儿学来的，很多很多理念，包括互联网的所有跟安全相关的理念，很多我们都是直接看的英文的原文啊。
对，
那些东西就证明他们很早就开始研究，很早就已经就清楚这方面的东西，但是漏成这个样子，说明啥？就是。他们的水平可能有最高端的水平在那儿，但是依然防不住最低级的错误，还
是
是
这
会
样
出
的，
现。
而且他们最高级的专家可能主要用来攻击敌国了。
哎，对。
就自己就是以前不有这个说法吗？做软件的公司自己用的软件最烂，做安全的公司自己的安全系统不一定好。我们也有问题，我们最近不是公布了一个案例吗？有一个单位，它可能是不一定是体制内的，它跟体制内相关的一个合作单位，他请了一个外包的清洁工，结果是一个间谍。那这个一定是那个单位有很大问题啊。就是你涉密的单位怎么能随便请外包呢？外包的这个，如果你真外包的话，这个审查非常严格。他居然不仅请了，而且还让他接触到了有涉密的东西。就是前些时公布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其实也会很多这样的漏洞啊，就是很可能大家都把精力用来攻击对方了，这防范自身的反而就做得比较烂啊，这可能是一个共性啊。
是的，要换个思维，
所以真的内卷很重要啊！严肃一点的公司，我相信华为一定是就是那种定期会做安全内卷的。然后这事儿发生在别人家，我们就看个乐啊。确实很乐，因为这个真的是，前所未有啊，这种级别的。
反正今年瓜多是早就有预料的，只是没想到有这么多
对，
千奇百怪的瓜出来，这个
还
倒是
是超
一。
出了预想，
对，就是这种。好，那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还有没有两位还有没有补充？
没有了，
没有了，
好，那就到这儿，各位拜拜。
好，
谢谢大
拜
家，拜
拜，
拜。
谢谢。